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王老师，对于女性乳腺癌的早期的筛查呀，每年的日常的体检能筛出来吗？
能。日常体检呢，它通过客观检查，乳腺癌其实大部分可以在早期诊断。
嗯，
因为早期乳腺癌的概念，如果是单纯从这个肿瘤的大小来算啊，2公分以内它都算。
嗯，
2公分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检测手段，就客观的筛查手段，大部分都是可以查出来的。
您说的客观手段是查体摸呀，还是说要影像学？
其实如果到2公分的肿瘤呢，查体摸有的时候也能摸到。
嗯，
但是呢，像客观检查都能应该能查到。
嗯，
你比如说常用的彩超啊、钼靶啊，这最常用。
就还是要通过影像学来看。
对对对，这是最客观的一个检查。
那按照您这样的说法，乳腺癌就不应该有晚期才发现的了。
那你看你查不查？
啊，
我们临床上呢，有些晚期的啊，他就是因为没有筛查，比如说他没有每年做一次检查，你隔个2、3年，你上一次检查到现在，如果间隔的时间绝对时间超过2、3年的话，那这个肿瘤可以长得很快，也可以长得很大。甚至有些极端的例子就是1年之内，那么它也可以长那么大，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
嗯，
绝大部分肿瘤它的生长过程它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1到3年，这时间才能长到1公分甚至以上。
嗯，
大部分啊，所以给我们足够的一个时间窗口去发现它。
所以每年都查非常重要，对吧？
如果这个人群啊，比如说这个具体到一个个案，我们会给他做风险评估。你比如说你这个乳房以前总是长东西，哪怕是良性的啊，那其实你也是有风险的，包括你有家族史啊，包括其他一些风险因素了，我们会区分人群。但正常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1年要查一次，如果你风险更高的，那可能这个时间要缩短。
是不是很多女性的这种自查也非常的重要？
对，
但是自查的时候容易区分不出来，就是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因为乳腺的这个小叶增生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
自查呢是一个双刃剑，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体检建议里面，关于自查的这个概念、这个提法呀，我们现在是提的越来越少。
哦，
为什么？因为它的作用有限。
嗯，
然后不单作用有限，然后你的方法还要正确，对不对？你不正确你根本没办法发现。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受检者，就是你本人哈，你得有足够强大的一个内心。
什么意思？
我们门诊经常看到一个月来看我们一次门诊。
哦，
医生，我又摸到肿块了，我又摸到有东西了，
担心。
第一，他的方法不正确，第二呢，他就特别焦虑。那这种呢，其实我觉得乳房自检的话，那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何况如果是这个乳房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厚一点啊，然后这个肿块呢又在那个比较深一点的位置上，这个体检其实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加注重的还是客观检查。
客观就是您说的影像学、
彩
超、钼靶。
彩超、钼靶最常见。
但这个检查贵不贵啊？老百姓是随便挂个号就能够查的吗？
彩超在我们深圳的三甲医院的定价是120块钱。
哦，
两侧做彩超，
两侧120，
对
啊，
一共整个的乳房检查120，你算贵吗？很便宜了，
吃顿饭，
对
吧？
然后那个钼靶呢，也不到300块钱，那个双侧一共是4个体位，4张片子，所以这正常做乳腺体检的话，成本其实不高的。
但您说的这两种检测方式的，可能又选择困难症了，对吧？对于女性来讲，选哪种是不是选贵的好？怎么选？
不一定，不一定
啊。
其实彩超跟钼靶这两个检查，因为它这个一个是超声波，一个是 X 光，那么它完全是成像原理也不一样，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一个不同的建议，往往来说呢，就是越年轻的，我们越倚重彩超，然后年龄大的以后，钼靶在这里面的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但是也不是说，彩超没用，只是说年龄越大的话，钼靶占的份额会多一些而已。
所以就医生会根据不同人群给出不同的建议。
对对对对，就是一定要看过以后，然后我们应该是给每一个个案给一个更具体的适合他的一个筛查建议。
但你看，还是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名人、明星，因为乳腺癌这种疾病去世了。因为你想，他的医疗条件肯定不会比我们差，经济条件也不会差，那么为什么还会最终发现到了晚期不能够治疗的程度呢？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啊、嗯，不是说光明星得乳腺癌，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普通的老百姓，只不过普通老百姓没有上头条，嗯，没有被新闻关注。那实际上，乳腺癌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它从来就没有少过，只不过是明星这种效应，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但实际上压根儿就非常重要，嗯，从来都是很重要的啊。一发现就晚期，它是有各种理由的，甚至说开始发现不是晚期，有的个案啊，就是你所谓的明星，有些个案它本来一开始有机会的，甚至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要是不遵从一定的科学跟指南，按照规范去做治疗的话，那就会有问题，因为它毕竟乳腺癌它也是癌，虽然乳腺癌的整个治疗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前提是建立在及时诊断、正确治疗的基础上，你才能总体上有一个好的结果，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就一定是最终是好结果。
那您是觉得他找到的医院医生不对呢，还是说他自己的配合度不高呢？
应该是这样的啊，按照中国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边的三甲医院，如果你再是乳腺专科看的话，肯定不会差，因为我们的水平呢跟国外就是乳腺癌治疗这块啊是没有差距的，不管是医生的理念还是我们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药啊，包括器械，其实我们跟国外是同步的，是零差距的，那只不过呢就具体到哪一个医生或者针对哪一个病人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治疗呢，我们所有的治疗是要跟病人甚至家属需要去沟通，而且我们治疗方式它不是单一的，有的时候同样一个病诊断下来以后，他我们可能会给出来一二三几个建议，当然是有侧重的啊，那最后病人选择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的一二三这个顺序来，甚至完全抗拒我们的治疗都有。
所以您说医生给出一二三的选择一定是以治疗效果好坏给出的一二三吗？还是以什么其他的因素？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肿瘤治疗呢就是安全加美观，因为乳房嘛，乳腺癌它不又不像其他的地方，它是一个体现女性这个性别特征，美，跟女性尊严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病人治疗的时候，一定不能光考虑疾病本身，包括人文的因素也要加进来，就是安全跟美观我们在同时照顾的情况下，当然安全要摆在第一位，然后兼顾美观，所以会给出来一二三三个建议，那如果从病人的角度或者他自己的角度，我只要安全我不要美观，比如说很简单，这个病人他可以保乳，早期乳腺癌，保乳也没问题，然后你的外观又在，美也在，安全也在，但是好多人就选择我只要安全我不要美观，就不该切的也切了，这种例子在国内还是比比皆是。
不该切了也切了的话，除了影响外观之外，比如说在生理上还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肯定有啊，你想想啊，如果一个30岁甚至40岁啊，早期乳腺癌它是可以治愈的，它治疗以后这个乳腺癌它不会复发，不会转移，也就不会要命嘛，那么疾病是治好了，但是你的乳房没了，你的外观没了，你的生活不受影响吗？你的社会形象，包括你的社会角色，包括你内心的这种自尊也好啊，
心理
上的压力或者尊严也好，它一定是受影响的，那这种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所以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其实有一些按照医生的建议保乳也不影响安全性的，就保乳和安全性是不矛盾的，
对对，这一定不矛盾啊。那么就是它其实在全世界呢有很大规模的数据啊，支撑适合做保乳的，跟适合做保乳也做了全切的，其实这两类人呢它总体的生存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生活质量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